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约书亚记一章一到十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约书亚记一章一到十节，在这里讲述神命令约书亚征服迦南。约书亚记的时间是开始于以色列人来到应许之地的边缘，就是在约旦河东安营的时候。那阵时摩西刚刚离开世界没多久，百姓为他哀哭的日子满了。在39年之前，也都即是从前在西乃山用一年时间领受神的律法之后，当时的以色列人本来就有机会进入到应许之地，但是因为他们不信神能够使他们得胜，就导致神不让他们进入应许地。跟住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直到拔逆的一代全部都死了。选民在旷野漂流的时候，要接受并且遵行神的律法，并且教导下一代的人加以谨守，好叫他们是能够进入应许的迦南之地。年轻的一代长大之后呢，摩西叫他们牢牢记住，对神要信而信服，这样就必定得胜，不是的话就会自取其祸。在老一代的人死了之后，新一代的人长大成人，并且整装待发了，他们要去占领渴望已久的应许地。约书亚接替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之所以可以领导以色列全族呢，原因有以下几点的。首先，他是神所指派的人。其次，他曾经目睹神降下埃及的十灾，释放百姓脱离为奴之地。而且他更加是仅存的两个见证人之一。第三方面，他做摩西的助手呢，都有四十年了。第四，在窥探迦南地的十二探子之中，只有他和加勒深信神必定能够叫选民去占领那片土地。约书亚曾经协助摩西多年，所以他亦都准备就绪，担当民族领袖的大任。领袖的更替在很多的单位机构当中呢，都是平常事。新旧交替之际，想要建立新的领导层，就必须平稳的过渡，而新领袖亦都一定要受到足够的适当的训练，才会有卓越的政绩。约书亚的新任务包括要率领二三百万人全面去攻占一块对他们来说陌生的土地。即使对于约书亚是这么能干的人来说，这个都是极大的挑战。 如果离开了神，前面的任务是会令人胆战心惊的。不过有神的帮助，人就能够进行伟大的冒险和尝试了。神怎样与约书亚同在？当我们面对新挑战的时候，神亦都要这样与我们同在的。我们虽然不是去征服列国，但是每一日其实都要克服困难的情势，应付一些问题的人物，去面对不同的试探。记得神应许过永远不会撇下我们，必定帮助我们的。很多人以为顺利亨通是由于有权有势，和权贵相交，去求出人头地，有所成就。但是神教导的约书亚一条亨通的道路呢，跟正话讲的很不同。他吩咐约书亚要成功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的。第一，刚强壮胆，因为在他面前的任务是不容易的。第二，遵行神的律法。第三，恒久阅读查考神的话语。要想顺利吗？就要听从神给约书亚的一切说话。跟着我们就继续研读查考约书亚记第一章其余的内容。约书亚记一章十一节，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以色列人可以无条件地得到迦南地的所有权，但是至于长久的居住那里呢，就有条件了。他们要先去得到土地。约书亚记的关键词语不是得胜，因为得胜的是神。这卷书的关键词是得地为业。以色列人必须占领了迦南地。在他们进入迦南地的那一年，玛拿就停止了。他们开始吃迦南地所出产的粟米杂粮。这些粟米一定是从敌人手中抢夺过来，因为以色列民都未有耕种。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每日早上就去收取玛拿。玛拿呢是不能够存放的，留到第二日会变坏，不吃得的了。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记载，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呢，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不是似得啊，驾车要加油了，加一次就可以冚埋个油箱，以后都不加。如果有这个想法就是很愚蠢了。很多基督徒以为经历到一次圣灵充满就足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同基督同行，为主而活，是要每日被圣灵充满的。既然一日都要吃三餐，这样一日三次请圣灵来充满都应该，我们是要不断的让圣灵充满，仰望基督，在基督里面去得安息。约书亚记一章十二到十三节，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得人和玛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这两个半支派呢，并没有在迦南定居，其实他们的心呢，可以说早就远离了神。当以色列民到达了约旦河东，摩西在世的时候，民数记三十二章一到五节就记载了他们向摩西提出一个要求，流便子孙和加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雅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大陆、底本、雅谢、宁拉、希实本、以利亚利、士班、尼波、比稳，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跟住落嚟呢，我哋要介绍一位圣经当中著名嘅妇女，叫做拉合。出现嘅时候呢，佢系一位妓女。喺新约， 拉合和一些有信心的伟大人物是相提并论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记载，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希伯来书十一章论述的重点是信心。这里的英雄榜所列举的人物，在各种环境之下，都是彰显出对神的信。而这一切告诉我们，凭着信，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的。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记载，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更加令人觉得惊讶的就是，拉合出现在基督的家谱当中。新约一开始是记载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一章五节就有拉合的名字。他怎会进入到基督的家谱呢？他是靠信心进入的，摆在我们面前是一个了不起的妇女。约书亚记二章一节，当下乱的儿子约书亚从十亭暗暗打发两个人作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这两个探子呢是被打发出去。你可能会想，又出现一个错误的决定啊。之前呢，摩西打发探子去看看能不能够攻取迦南，现在约书亚又派探子去打听，其实他不是要知道是否可以攻下迦南，他是想看看怎样进入迦南是最好。你看目的不同了。而拉合呢，他是耶利哥的一个住户，他向探子打开自己的家门。约书亚记二章二至七节，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地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为了保护探子拉合呢，他向耶利哥王讲大话。拉合这样做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但是他为什么要用自己生命来去做赌注呢？他不需要这样的，以他的行业身份来讲，其实无需太多原则。为什么他要对自己人讲大话去保护他的敌人呢？我们得到答案之前，我想问拉合的行为可不可以被原谅呢？圣经讲得很清楚，身为神的儿女要顺从在地上掌权的，正如提多书三章一节所记载的，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作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过拉合没这样做，在当时他还未是神的儿女。不过呢，还有一个解释对于现在的我们呢，是相当之有意义的。基督徒应当顺服权柄、顺服掌权的，基督徒是应当最守法的公民。但是当国家的律法违背神启示的旨意的时候呢，当基督徒别无选择，就一定要顺服神的命令。使徒行传四章十九至二十节讲述彼得和约翰传福音的时候，掌权的就试图阻止他们去为基督作见证。经文这样讲，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着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基督徒呢，要遵行神的话语，而不是人的说话。这个是身为神儿女的我们都共同要有的态度。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拉合点解要讲大话去保护那些将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敌人呢？不如呢，我们听回拉合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约书亚记二章八至九节，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拉合的回答呢，令我们看到当时迦南人的心态传言四起，有一大班人呢要进入迦南，而迦南人相信这班人是必定会攻取到这片土地，所以就人心惶惶，又恐惧又战惊。这个是拉合话给探子听的讯息。我想以拉合的身份，他的消息都是相当灵通，他都看得出因为以色列人要打入来了，迦南人都很害怕。约书亚记二章十节，拉合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待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恶，将他们进行毁灭。注意一下，拉合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他讲的是四十年前的事。神给了迦南人有四十年的时间机会可以回转归向神。我们怎样可以知道？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至十六节，在那里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神呢，是在四百二十年前讲了这番说话，即是说神给了迦南人四百二十年的时间去决定他们是不是要归向神。有些批评的人会说，旧约的神呢又残忍又横蛮，但是我会这样看，已经给了迦南人四百二十年的时间来悔改，够长了吧。但是神又用了四十年的时间再向他们启示自己，让他们听到神将选民救出埃及的经过。神不会随随便便去毁灭人的，神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悔改归向神。我呢反而要问回那些喜欢批评的人，到底神要给人多少时间才叫救啊？新约都是这样，神讲得很清楚，凡是拒绝耶稣基督的都要落地狱。在一个文字大开的文明社会，如果那些人都还是轻视地狱的存在呢，你会不会觉得惊讶？我相信当神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依然会有人将自己视作为局外人，他会说，哎，神应该给我们多些时间的。神到底还需要给几长的时间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二千几年已经过去了，神是宽容的，又有怜悯，他不会轻易发怒，那你还要神给我们多少时间？神是已经给了足够长的时间让人归向基督。妓女拉合他说，我们听见。又看看迦南人有什么反应呢？约书亚记二章十一节，拉合说，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迦南人不单止听讲以色列人要来攻打，他们还知道这件事是真的。即使这样，他们都还是没有归向神。今日有些人虽然知道基督的死、埋葬、复活是一段历史，但是这些人 未曾得救的，怎样才可以得救？要相信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并且和他建立关系，才可以得救。约书亚记二章十二到十四节记载，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漏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拉合呢，他不单止相信，他还有所行动。他愿意冒上生命危险保护这两个探子，因为他听到，他亦都相信，他是按照着信心来到行动。这个就是得救的秘诀。当你听到福音的好消息，就是说耶稣基督为你所成就的一切，你不要以为这些只是一个历史，你要现在信靠基督。就好像这个妇人一样，他相信神要将一片土地赐给以色列人，于是他就转向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了。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记载，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地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们都看到探子答应了拉合，当以色列人攻取耶利哥城的时候，在拉合屋企里面的人都可以得救。约书亚记二章十八节记载那两个探子对拉合说，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聚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如果耶利哥的王他都懂得归向神，他都可以得救。如果全城的人都信神，他们都会一起得救。我们看回约书亚记第二章最后的两节经文，是有关探子的回报。约书亚记二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那这一次探子回去的回报和四十年前的报告呢，是大不相同。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要不要去攻取应许地，问题是怎样进入应许地。探子由拉合那里所得到的情报就是说，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跨越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这个是以色列人信心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四十年前以色列百姓面对同样的危机，他们是失败的。过红海进入西乃旷野需要信心，现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需要更大的信心，因为一旦过了河就再没有退路。只要一进入迦南，选民就要面对敌人的军队、战车、坚固的城墙。现在以色列全国是上下一心的，他们已经为到完成神的使命而是有所准备。约书亚记三章一至四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十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 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爪，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清早起来，这样的表达是要说明约书亚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他是要尽快的来到去尽心尽责回应神的一个领袖。圣经有很多处地方描写清晨是藉着默想祷告在灵里与神相交的时刻来的，好像诗篇119篇147节记载，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马可福音1章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使徒行传5章21节记载，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马可福音16章2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神吩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过约旦河和过红海是不同的，过红海的时候，摩西向海伸出手中的杖，海水分开了一整个晚上。但是过约旦河是更大的神迹，因为当时正值河水泛滥的季节，以色列人过河的时候，神断绝了由上流向下流流向死海的河水。而这次还有一件新事，约柜要行走在百姓前面大约3000英尺，几乎是1英里，祭司要先抬住约柜站在约旦河边。关于经文的讲解呢，今天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的穿越圣经节目时间，邀请你继续的参与收听学习。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